欢迎收听《停损王》第64集。你现在听的是重录版哦。昨天那一份，我觉得技术上不太 OK。录完以后自己听一听，觉得很无聊，我就把它删掉了。所以今天再挑战一下，重录一份。好，现在时间是2022年5月22号下午一点。今天我们节目固定抖内班底又抖内了，肉鱼今天又抖内了台币50块。他说想听听损王对 A16Z Crypto 报告的看法，自己看没有什么观点，损王是不是能帮忙导读一下呢？问号。这个好像不错齁。我昨天不是讲这个啦，昨天那一集的东西我不想讲了。我今天就改成我来回答肉鱼的问题，这一集就来讲这个啦。我觉得肉鱼好像抓到损王频道正确使用方法了齁，只要抖内加留言就有机会可以参与节目的内容。像我现在啊，我在录 podcast， 如果旁边有摄影机在侧录我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一个自言自语的神经病，不太像实况组齁。实况组的话，就旁边他会有一个很活跃的聊天室，一直刷一直刷，嘻嘻嘻嘻嘻。啊，真的有聊天室在那边跟你对话跟你聊天的话，就真的会感觉到有人在听你讲话。那如果说录 podcast， 像我在录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对石头讲话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当然现在是有人听的啦。啊，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听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啊，不知道录这个到底在干嘛，没有一个对话感。好啦，没事，扯远了。Zoe说他看 A16Z 的报告，觉得说没有什么观点。为了防止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一集在攻杀小，所以这一篇报告呢，我们会帮大家把它的连结也放在下方的资讯栏，给大家参考一下。你如果想看详细的话，你就去看一下。应该没有看也没有什么关系啦，也是听得懂。这个 A16Z 它是一家有名的创投，它最近在5月17号发表一份加密行业的趋势报告，里面它有讲说加密市场的发展循环。我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它讲的东西不外乎就三点。第一点就是它在讲加密产业的循环，那第二点就是它在讲 Web2 跟 Web3 的差别，那他的第三点呢，就是最大的重点，他就在讲 still early， 就在讲说这个产业啊还很有潜力啊什么之类的哦。或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整篇报告的最大重点就是 still early。 那我现在讲一下他里面提到说加密市场的发展循环哦，主要有四个步骤在循环啊。第一步就是价格发现期，这个价格发现还蛮好理解的哦，就是你看市面上有时候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大堆你完全都没有听过的币哦，只要你离开币圈一阵子，选择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看，那你就会突然很多币你都不认识，感觉很像浦岛太郎那样哦。那像这段时间啊，如果说你离开币圈两个多月，那你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Appcoin， 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GMT， 因为币圈的迭代速度真的很快啦哦。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讲价格发现，大部分的币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干嘛嘛，对不对？那 一段时间突然说走势突然变得很强啊，一直涨啊，新闻一直出来啊，你可能就会发现它了哦，因为价格涨起来的关系啦，所以你开始会去关注它。那再来就会进入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就是产生兴趣。你对一个币产生兴趣之后，你就会开始认真的去了解它，研究它为什么会涨起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币偏偏只有这个币它有办法红起来，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还是它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哦，还是说圈外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家突然对他有共识？比如说前一阵子啊，大家在那边分析为什么 GMT 会长成这样，那它特别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这个阶段就是它的第二阶段啦，叫 interest。 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第三跟第四阶段了。第三阶段就是 new ideas， 然后第四阶段就是会有新项目产生，因为币涨了，这是第一阶段。然后第二阶段是你开始研究它了，研究这个币带起来的现象，研究市场为什么会对它有偏好。研究完了以后，你接下来可能就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获得启发， new idea 就诞生了。比如说你看到 Appcoin 它这一套，它 NFT 项目去发币，然后大家抢疯了，那你突然就觉得说很有搞头哦。你自己有 NFT 项目的话，你就会想说我们的 NFT 项目要不要来发个币啊哦之类的。所以这些新 idea 它暗示的就是可能会出现仿盘，你加了一点点修改之后，觉得说它哪里比较烂啊，你哪里比它好，你就修改之后推出你的反盘去蹭它，去抢它的容易宝座。或者说你发现这个红起来的项目啊，它可能有一些地方你觉得有 bug， 那这个项目有一个很明显的痛点在那边哦啊，因为项目红起来了嘛，预期会有很多人会去用，那大家都跑去用的话，就一定会遇到你这个你设想的这个痛点哦，那你就可以为了这个痛点专门推出一个服务帮大家解决它。 于是又有一个新项目诞生了，你的项目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痛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三阶段跟第四阶段它应该要合并在一起看。哦，第三阶段是 New Ideas， 第四阶段就是创业产生新的项目，这两点我觉得合并在一起看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举例这种专门解决痛点的项目啊，像 Curve World 里面有一个有一种贿赂协议，哦，就它就有出现几个项目专门就是在竞争这些治理代币跟流动性的，这种就算是。哦啊，如果说你要比较具现化的比喻的话，就像是想象有一间大学，这间大学开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哦啊，那一边不是什么观光景点，平常根本就不会有人去，可是因为那里有一间大学，那间大学附近呢就会有人开店卖吃的啊，有人盖漂亮的房子专门要租给学生的，哦啊，有人开影印店要给学生印资料的，反正就专门都是为了学生开的啦，甚至可以开一间好乐迪啊，它的主要消费群呢就只有这些大学生，哦，就因为一间大学开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聚落。我们就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间大学出现的话，那这一些店这些产业这些它都没办法诞生。好啊，币圈的项目啊，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这一种，莫名其妙红起来，产生莫名其妙的需求，再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服务。好，那我们再回头 review 一下，哦，这个循环，第一阶段价格发现，第二阶段产生兴趣，第三阶段新的 idea 新的项目诞生。好，那要怎么循环，循环要怎么，它的驱动力在哪里，就是靠崩盘。报告里面没有说啦，可是应该也猜得到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崩盘。崩盘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可能撑不住，或者说这个需求其实它并没有这么强烈，你的故事撑不了多久，哦，就有点像之前 地球史上有出现过的那些大灭绝，哦，奥尼二三白，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白垩纪，一段时间会出现那种优势物种，那之后出现大灭绝，啊，大灭绝以后物种就消失了，是那个优势物种可能就消失，失去它的优势，那下一季再出现新的优势物种，这样。那这是生物上面讲地球发生的事情嘛，币圈也会这样啊，而且币圈它迭代的速度更快，哦，那 SSTD 这一篇就认为说币圈现在就进入一个新的价格发现期的中期，哦，简单讲就是大灭绝以后它迎来的不应该是世界末日啊，大灭绝以后它应该是迎接全新的物种大爆发，那，啊，你就要认真看一下哪一个物种会是全新的物种大爆发，等多久不知道。哦，你可以想说，如果啊你今天在2000年的网络泡沫以后，你就打从心里觉得科技创新是一个骗局，全部都是假的，那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可能就会错过接下来出现的这些投资的机会。哦，大灭绝以后投资机会可能会像雨后春笋这样冒出来嘛？网络泡沫以后出现的投资机会有哪些？比如说云端运算啊、社群网络啊，或者是那个线上影音媒体串流啊，然后还有智慧型手机嘛，这些都是在网络泡沫以后出现的投资机会嘛。哦，那所以这篇报告它跟你解释的价格循环呢，大概就是用这个角度在讲话的。好，接下来他还有提到的是 Web3 啦，欸，为了要念出来比较顺，我们就是 Web1、Web2、Web3 这样好不好？好，那他 Web3 的叙事呢，主要还是那一套，哦，就是主要会跟你讲说啊，在 Web2.0 跟 Web3.0 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呢？哦，在 Web2.0 里面主要生杀大权都在那些平台手上啊，哦，比如说 YouTube 官方他们就去导流影片，去中介影片创作人跟看影片的人啊，用演算法推荐大家看什么东西，再用演算法去引导创作者，大家现在喜欢看什么东西，希望你拍大家喜欢看的，那大家呢就会越来越爱看，哦，啊，就可以赚广告的钱，那他赚到广告商的钱之后再分一点点广告收入给创作者，哦，YouTube 上面那些创作者他主要的收入呢其实都不是广告费，因为真的太少了，好，他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啊， Web3 能够提供给创作者的收入会比较多啦，因为在 Web2 的平台里面啊，创作者主要还是靠业配才有收入啦，他们去卖自己节目里面的版位，哦，这个赚的才会比较多，比如说像我们节目把开头留给抖内给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啊，有抖内给我们的人我们就帮你念出来，这个就是一种卖版位啦，哦，文章里面就有 XSTG 他统计了22400个 Web3 创作者，哦，虽然说整体上来讲啊，以 Spotify 跟 YouTube 这一种平台他们向创作者支付的费用会比较多，可是如果你今天去做平均的话，其实是 Web3 帮每一位创作者带来的收益更高，他统计说 Web3 他帮每一位创作者创造了174000美元的收入，干有那么多吗？那如果是 Facebook 呢，他是帮每一位用户，他这边的用户我不知道他是用户还是创作者啦，应该是用户，哦，帮每一位用户支付了 0.1 美元，那 Spotify 呢帮每一位音乐家艺术家支付了636美元，然后如果是 YouTube 的话，帮每一个频道，他替每一个频道赚取了 2.47 美元， 平均下来你就会听到说，欸，在 Web2 的平台它几乎都是帮你赚不到什么钱，可是在 Web3 呢就帮每一位创作者赚了174,000美元。哦，这个很多，可是我是没感觉啦，我就没有赚到这么多。哦，Web 2.0 的平台提供给创作者的收益，它主要都是集中在金字塔顶层。我们之前在 Discord 的那个文章精选分享里面就 有一篇就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中心化平台它的收益主要都集中在金字塔顶层的那些顶级创作者。那如果你是小众创作人呢，你几乎都不会有收入。所以你看像我们这种小众创作者啊，主要就是靠抖内才会有收入。哦，这个是 Web 2.0 系统设计上面主要的缺陷啊。因为 Web 2.0 它没有设计支付系统，哦，它的最小单位是你的电脑 IP。 那如果是 Web 3的话呢，用户的单位是钱包。以目前来看这个是各有利弊啦。那 Web 2的流量，它对那个流量没有设计支付系统，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现在 Web 2.0 它最好的变现管道就是只有广告而已。那如果是 Web 3.0 呢，虽然说还没有很成熟啦，可是它出现了一些新招可以去奖励创作者。那我补充一下有哪些新招齁，比如说 NFT 的交易版税，这个应该是最大宗啦。那其他的就像 Litecoin， 用户如果帮你的文章拍手你就可以赚 Litecoin， 啊你发文章也有机会赚 Litecoin。 啊那如果像另外一种比如说社交平台，像 Monaco 那一种，登入就有币，贴文就有币，然后大家帮你按赞，按赞数很多，你的排名很高，你也可以赚币，这种的，这有点像在撸空头啦，就不是说诶你真的追求社交齁，社交挖矿这样。那还有一个是前一阵子有出现的齁，很少人在用啦，我已经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用了，之前有推广过一阵子叫 BBS Market， 哦，它标榜说它是 Web3 的 BBS， 它就是在每一个贴文上面去附一个广告版位，那大家呢可以去竞价去买这个广告版位，比如说如果一个贴文很红啊，很多人抢着看啊，很多人都想要收藏啊，那那个广告商就可以去竞争那个广告版位，价高者得，你的价格是最高的，你就可以一直占住那个版位，这样直到出现下一个比你更高的人为止。好，那这个模式目前没有红啊，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它真的 run 起来应该是长怎样。好，这个是我知道的 Web3 的一个帮创作者带来收入的一些方法。另外我还知道有一种是音乐 NFT 啦，音乐 NFT 它的模式蛮多的，哦啊，我觉得它的感觉就像你投资这一个歌手啊，他发行限量版的音乐 NFT，哦，那这个歌手如果说他以后红了，他的音乐 NFT 呢也有可能会像限量的版画一样会红，那就有机会可以让创作者跟粉丝一起享受他们的成长这样。以上简短讲的这些啊，我都觉得只是 Web3 的尝试而已，哦，他们在 try 而已啦，都还没有真的去养出一个真正的生态。刚刚讲的那个 A16Z 的数据啊， Web3 帮每一位创作者支付了174,000美元。哦，我刚刚就说了，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来自 NFT 的版税。NFT 它被 Flipper 炒作，它就帮大家带来版税的收益。因为它炒作你的东西，所以你就赚到很多版税的收益。那这个其实它不算是长久的解决办法啦。有可能当这些炒作的人走了以后，不玩了以后，那你就也没有版税收入可以抽了，等于说大家不 FOMO 你就没钱赚了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说 A16Z 他讲的这个 Web3 对创作者比较好的这个论点，他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啊。那如果换个角度讲，你要讲 Web3.0 的社交平台吗？ Web3.0 的社交平台如果没有空投奖励的话，应该会变成说，欸，几乎没有用户要用啊。你就算今天打补贴战去吸引大家来用，大家如果觉得说，欸，一阵子，欸，你不发补贴了啊，我觉得你不好用，我还是再回去用 Web 2.0 的平台啊，对不对？哦，啊，就算你说，欸，创作者顶级创作者如果都过去 Web 3.0 的平台，有可能会带一些用户过来把流量吸过来，可是呢你要想哦，这些创作者他也是抱着一个撸空头的心态在使用 Web 3.0 的社交平台。很多创作者我知道的是，他东西弄出来以后，他会在传统平台那边贴一份，然后再跑到可以撸空头的地方再贴一份。哦，那两边都放的话，你就可以想说，创作者他其实就是去那边白嫖奖励而已，哦，他没有固定说只在这里，没有独家，哦，那就变成说你这个 Web 3.0 的平台啊，你烧钱也不一定烧得有意义。哦，这样讲的话，你就知道 Web 3.0 它要赢 Web 2.0 的平台真的很难啊，因为用户很难搬迁过来。你今天就算是我们现行的社交平台，彼此之间要抢用户都已经够困难了，何况你今天是要把用户拉到一个 Web 3.0 的平台去，这个更困难。哦，他们在起跑点上面就差很多了啦。起跑点大概差在哪里你知道吗？欸，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些 Web 2.0 的平台啊，它门槛很低，用户只要有一个可以上网的设备，他只要下载 App 然后办个账号就可以马上开始用了，这个算门槛低哦。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个是门槛高，可是其实这个算很低了，哦，因为跟 Web 3.0 比起来你就知道了， Web 3你就要有先有一个钱包，哦，不要小看这个钱包的步骤，这个摩擦力超大了，哦，有钱包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你大家想一下，你现在有多少个钱包？一个钱包一组私钥，可能不止一组哦。一个钱包里面有好多好多地址啊，那些地址每一个地址就有一组私钥，这样哦。然后你还有分好几条链的钱包，光是这一个就有机会可能会让 Web 3.0 的用户很难增长哦。再来还有一点就是 Web 3.0 的平台几乎都没有 App 啦，比较大众使用都在手机上面。我觉得现在应该蛮少人会去用电脑的，要用也是工作的时候用，不是平常的时候用，不会特意去打开电脑啊。哦 ，Web 3.0 的平台大部分都是要用电脑才会有比较好的使用者体验。再讲一个我可以很简单想到的比较点，就是 Web 3.0 的平台，如果你今天要讲求去中心化的话，大部分的平台它的速度呢，应该都会输那些 2.0 的平台，哦，伺服器很高级的那一种啊。因为中心化伺服器想要做到很有效率的话，比较没那么困难哦。所以说怎么想都觉得 Web 3.0 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都输 2.0 很多，那个量级真的差太多了。你今天硬要用 Web 3.0 的东西，你就等于像是把自己的那个科技水平降级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有 Web 3没有错，可是不一定是我们现在以为的这个形状，就是说你现在以为的 Web 3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 Web 3哦。我觉得 Web 3这个理想如果说要变得可行，你可能要想办法让创作者也舒服，使用者也爽哦，它不可以只是类 Web 2.0， 应该是要整个长相都很不像才会有机会，不然你至少也要是一个更好的 Web 2.0，不是像现在这样说啊，那个创作者可以多赚一点钱哦。使用者不会 care 创作者有没有赚更多的钱，他只会 care 说他自己用起来好不好用，用起来顺不顺，有没有大家都在用，他 care 的主要是这个。这边我想要举个例子哦，就是无名小站哦。我小时候有流行过一个东西叫做无名小站哦，我刚好活在无名小站过渡到 Facebook 这个年代啊。那个时候我们看正妹都是去无名看，然后追踪班花的无名啊，来看他在写什么部落格这样。那无名小站跟 Facebook 的差别就是，无名小站它是一个个人页面，你想要看这个人的东西，你就一定要点进去他的个人页面去看他的网志啊、相簿啊，这样就像去他家一样哦，主要就是看他的日记发文啊。所以你在逛无名的流程哦，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哦，就去把你那些你有在关注的人他的个人页面全部都逛一遍哦，有几个人你就要点几个网页，那有兴趣的就留言一下这样。可是 Facebook 它就把这个静态的网页变成动态的，怎么说，就是你动态消息一打开，全部的朋友发了什么新动态，发了什么新照片，你马上都可以在动态墙上面一滑就过去，瞬间就可以看到一大堆资讯，不用分好几个页面这样点，还可以及时更新，及时按赞，及时回复留言，还会有通知哦，不用在那边跳一大堆的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全部的东西，还整合聊天功能在网页里面哦，但是那个 SOP 就变了嘛，我们就不用像平常那样哦，电脑一打开啊，开机之后，哎，先跳出 MSN， 开机之后打开 MSN， 然后再打开网页，然后再搜寻一下你要开谁的网，你要开谁的无名哦。大家转换到 Facebook 的这个过程，就是觉得方便、迅速、新奇又有趣，自然的就把无名小站跟 MSN 淘汰掉了，很顺利的就从 Web 1的 Read Only， 然后跳到 Web 2的互动式网页。所以我上面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要说 Web 2.0 要跳到 Web 3.0 它应该是要更方便更好用，所以才过去，那不是因为说啊那一边比较好赚所以过去，不是因为那一边对我的那个偶像比较有利，他能够赚比较多钱，所以大家一起过去，这个都太那个情绪勒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哦。更何况我觉得 Web 2.0 它只要稍微改良它的缺点之后，你其实根本就不用那么刻意强调有没有 Web 3哦，有可能真正的 Web 3呢，其实就只是添加新功能，加了新故事以后的 Facebook 的 IG 或者是 Twitter、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总结一下他这份报告主要就是要跟你讲说 Still early 啦，你还是可以投资的意思啦，可是古埃讲的那个东西还比较有趣一点，就是 YC 讲的那些事情，现在呢真的要准备好要过冬了。那因为我昨天听到他有讲了，所以我这边就不再讲了。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两个我自己觉得目前就已经有的东西啊，既然都已经讲那么多 Web 3了，我们就再多讲一点。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有两个东西它已经很像 Web 3了，我会比较倾向于关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东西，已经夯起来的东西，而不会去幻想说诶这个东西接下来怎样，这个太遥远、哦、那我接下来分享两个我现在目前就觉得说它已经很像 Web 3的东西、哦、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 RSSWeb 3.0 都会强调说你拥有你账号的自主权，你拥有你的资料的自主权，对不对？那我觉得 RSS 真的很像哦。RSS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它不是新的哦。然后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的话，你现在听过了。RSS 它的运作原理呢，比喻一下，它有点像 call 机。你在百货公司的美食街点餐以后，柜台人员可能会拿一台 call 机给你。 哦，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不用站在柜台那边等啊，等到你的餐点好了以后，你手上这一台扣机它就会开始在那边叫啊，它在叫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的餐点好了，我可以去拿餐点了啊，因为这台扣机是柜台那个你买的那间店它给你的嘛，所以它叫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是柜台的人在叫我，不是我妈打电话给我，这个就是 RSS 它的一个 feel。 哦，那以前有一个东西叫做 Google Reader，哦，我以前还蛮常用的，这个东西就是让你自己去设定 RSS，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Google Reader， 它就是让你收集很多很多的扣机，你喜欢看谁的文章，你喜欢看谁的影片，那你只要收集这个 RSS 的 feed，哦，那你订阅的人他只要有新文章，这个 Google Reader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文章收集过来，只要有收集好，哦，你有整理好这些东西的话，你的 Google Reader 每次一打开一定都会是你想要看的东西，你有兴趣的东西，垃圾讯息就会变很少，这个就是 RSS，哦，我以前很喜欢用这个，哦，可是 Google 在2013年的时候把这个服务关掉了，虽然说也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去取代 Google Reader 啊，可是因为 Google 在2013年的时候把这个服务收掉了，就变成说，欸，它好像有一点点退出主流的感觉，就变成说好的讯号源变成很难找到，有些人甚至也不更新了，它改成到平台上面去放东西，好，那有些东西你找到了硬要用，格式也变成怪怪的，然后就渐渐的我就没有再用了，可是我有发现说最近这个东西开始又活过来了，尤其是在币圈，哦，因为消息太多很杂乱，平台一大堆，然后大家在那边乱七八糟乱用，哦，讯息都乱看，走马看花乱看这样啊，看 Twitter 一直滑一直滑可能又会觉得很烦，哦，真的像 Elon Musk 讲的那样，上面真的机器人蛮多的，感觉就怪怪的，所以我就发现说，欸，最近开始又有人在用这个东西了，开始有人在整理 RSS 的讯号源，哦，那我们 Discord 里面，啊，现在，欸，一直有一个频道啦，叫做新闻 BOT，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频道，哦，这个频道里面的新闻它是用 RSS 抓的，啊，那我看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在看，你听完这一集之后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Discord 那边去留意一下这个频道，哦，它应该会比你自己去社群网站上面爬文省时间，哦哦，你在网络上面爬那些资讯啊，很多都是，哦，KOL 推荐给你看你才有机会看到的文章，我们其实平常在看文章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 RSS feed，哦，有的话你就用 RSS 稍微整理一下，哦，那这样看的话呢，你就可以扫掉被演算法过滤，比较不会被演算法干扰说，欸，B 你要看什么看什么，哦，差别大概就在这里，你就拥有你资料的主导权了，对不对，哦，像我们的 podcast 现在也是用这种原理在运作的，大家订阅停损王你就是拿一个 RSS feed，每次我们节目只要做完，我们就会把节目广播出去，那你的设备就会收到通知了，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东西，哦，都不用通过什么平台，是直接对接的，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有 Web 3.0 的概念了，只要你喜欢听，你想要持续收听，你只要留着这个扣机，你就会一直收到我们推播出去的内容，哦，那到这边就可以提一下创作者经济啊，哦，大概了解一下创作者经济的 1.0，因为网络普及跟录音设备成本都降低的关系，就变成说创作者的门槛就降低了，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这个叫创作者经济 1.0。 我要再来下一个阶段是创作者经济 2.0， 创作者的影响力变大了，然后他就可以开始透过他的流量跟他的影响力去获得广告收入，就像 YouTube 现在这一套现行的模式，哦，然后或者说他可以品牌植入去变现，然后我们现在有渐渐在走进创作者经济 3.0 啊，这个是谁分类的我也忘了啊，可是我就有记得，就是创作者经济如果是 3.0 的话呢，就是创作者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他可以从忠实粉丝身上去变现，哦，像 Press Play 的付费订阅，小朋友学投资的付费 Podcast，哦，或者像呢喃猫他卖 NFT 啊，他的 NFT 的赋能就是办活动跟产出报告，这种都算是创作者经济 3.0，哦，我们现在已经有渐渐在往这个方向在迈进的啦，这种订阅经济它要转变其实是还蛮困难的，近期我们才开始感觉到订阅经济在盛行，我所谓的近期是最近两三年，因为在 Web 2.0 这种模式刚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觉得说，欸，网络上的东西应该全部都是免费的，点了就可以看到了，收费也很奇怪，我们只要等待它外流啊，或者说等待破解下载版，啊，我们就可以不用付钱，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说 Web 2.0 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啊，免费就可以看得到新闻，我为什么要付费，哦，那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变成说想要付费，原因就是因为等到免费的新闻免费的资讯越来越垃圾，免费新闻总是用耸动的标题骗你点进去，结果里面的内容超级垃圾啊，你一进去就吃了一大堆广告，颜色色你满脸，你就知道那些免费的都是垃圾了，哦，什么地方妈妈需要你啊，之后你被一大堆垃圾广告颜色了以后，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免费的比较贵，欸，因为你付费了以后你其实买到了时间，你省很多时间，我第一次订科技导读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心得，我觉得我订了以后我就省了很多时间，我之后就不用在那边自己筛选，我看 20% 的有用实用的资讯， 我要吃 80% 的垃圾资讯。那这种时间你浪费多了以后，你吃垃圾吃多了以后，渐渐的你就会开始学会什么叫付费订阅了，什么叫知识有价了，然后创作者经济 3.0 就出现了。他的精神大概就在，如果你今天单纯一个创作者只靠 YouTube 广告的话，一个 YouTuber 他要稳定的盈利，至少也要个十几万订阅、几十万订阅，这样才会好赚，甚至上百万订阅，这样才会好赚。可是你今天如果在付费订阅的模式下，创作者经济 3.0 的模式下，可能你只要改成，我们可以除以一万，只要几百个人订阅就可以稳定的养一个创作者了。好，大概是这样。以上就大概跟大家交代一下创作者经济啦。好，那介绍完第一个我觉得很像 Web 3.0 的东西 RSS 以后，下一个我想要讲的现在就已经存在的很像 Web 3.0 的就是抖音。抖音其实现在就已经很有 3.0 的感觉了齁。我们的听众可能比较少人在用抖音啊。好，这个看年龄层大概就会知道了。还蛮好记的 ,30 岁以上的抖音用户大概占它的 30%。很好记吧，你可以记一下。哦，它大部分的用户年龄层是比较低的啦。啊，因为这些人也长大了的关系，好像 Roblox 的那些玩 Roblox 的小孩也差不多已经长大开始有消费能力了。抖音的也是。哦，抖音的主要客群现在也差不多都已经长大了，消费能力开始变强了。哦，抖音它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演算法相对比较公平。你上传影片啊，然后跟参加挑战的门槛很低。曝光率呢不会很差。哦，就算你今天没有什么人订阅，你也相对比较有机会可以曝光。啊，他帮创作者带来收益的方式那个花样也还蛮多的。哦，不像 Facebook 这样啊，发文比较多人看的那些人，要不就是他本来就自带流量，本来就是名人。啊，不然就是你要有很高的专业程度才会比较多人看。哦，有些人写出来的东西后，那个真的很难，难到爆，那才会有人按赞，才会有人分享。啊，可是偏偏那种比较雕的东西它都是客群比较少的，比较非主流的。哦，要你在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想要很多人看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哦，相较之下抖音呢就相对来说水比较火。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稍微提一下下就可以了啦。我们在 Podcast 的 Show Notes 里面呢也会帮大家附上一篇文章，抖音的跟抖音有关的给大家参考。以上大概就是帮 Zoe 导读一下 A16Z 这篇报告啊，然后也是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啦。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交一篇报告而已，哦，没有什么新意。好啊，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提一下最近的一个小小的感触啦。我最近看到有一些人在推荐一个很奇怪的 YouTube 节目。哦，一开始我是看漫报的 Many 贴的，然后我比较有印象的是看到鸡排妹也在分享，因为看到很多人都贴说啊，这个会红，这个可能是下一个反正我很闲，所以我就好奇，我就点进去看了几部影片。哦，这个哦，它主题叫做干这根本有病，你只要搜寻一下就有了。哦，我有贴一个连结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它的影片风格大概是社会写实实境秀的这种风格啦。哦，主要就是讲那种小人物啊、小故事啊，没头没尾的，突然带一个故事给你，突然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哦，它可能就让你很有代入感这样啦。感觉剪辑手法还蛮特别的。哦，我印象中有一幕就是有一个素人，哦，他说他朋友有一次跟一个中国男生约炮啊，那个中国男生呢他有带保险套，他高潮完以后射精完要拔出来的时候，那个男生没有捏住保险套的头，然后就拔出来了。哦，啊，可能因为他 size 比较小啊，他就滑掉，保险套滑掉，整个保险套掉在他朋友的阴道里面，然后朋友就在那边捞捞捞捞捞半天才把保险套捞出来。捞出来的时候发现干，全部的精液都已经倒在他的阴道里面了。哦，啊，之后他朋友就很紧张啊，跑去看医生，希望医生呢可以开事后避孕药给他。啊，结果医生呢开给他事前避孕药。哦，就一个很荒唐的故事这样。结论是他觉得说中国的男生性教育非常的不足。哦，就是这一种啊，不需要知道是谁马上就有代入感啊，没头没尾，像在 听八卦一样的实境秀。哦，就是这种他们在分享的就是这种频道。哦，我还有看到自习西西在下面留言说好好好好看哦。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好看，可是我看完就觉得说，黑人问号，我那天就是在跟小编看这个啦。那我们看这个频道之前，我们是在听那个一神在我们的言论自由频道有分享一个 podcast 叫做做爱后动物感伤啊，主要就是在讲说你有没有办法接受男朋友颜色在你的脸上。然后我就听一下下而已，我就没有听了，可是小编就自己一个人把它听完了。啊，听完之后啊，也看了那个干这根本有病，那两个都看完之后，小编的感想就是他觉得说大家就是喜欢看这一种啦，喜欢看那种不用动脑的啦。啊，你看看你那个节目在讲三小，你讲那些东西谁听得懂啊。哦，所以小编他自己是没什么在听我们节目的，他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会开来听，然后听到睡着这样。干有吗？我们讲的东西有很难吗？人家不是都说停损王是偏闲聊的节目吗？ 我在网络上看到人家推荐停损老师讲说，哎，这个节目偏闲聊，不是都这样讲吗？还是说你们大家其实也觉得我讲的东西太难了？没有吧，没有很难吧？你真的觉得很复杂吗？还是说我们要讲简单一点？欢迎大家把你的看法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你是不是想听没头没尾不用动脑的小故事啊？来啦，我也有啦，讲一个。来哦，准备好了吗？要讲小故事哦，放下手边的工作。那个啊，这个故事是小时候听我妈讲的啦，一个跟我有关的小故事。就是呢，我爸妈他刚结婚的时候，结婚了大概3年多，我妈都没有怀孕，然后他们就很紧张，到处求神拜佛。哦，我就是来自一个很迷信的家庭，他们超爱拜拜了，有什么困难都跑去拜拜。哦，重点就是呢，我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听说我是拜三太子之后求来的。哦，他们就找到一个三太子的乩童，然后去跟他求子啦。哦，那故事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很虔诚，所以三太子就答应说要让我妈怀孕。哎，靠北，讲起来怪怪，三太子答应说要让我妈怀孕。没事啊，那个乩童是女的啦，哈。反正就是三太子答应我妈了以后，他就到天上一个地方去抱小孩。哦，根据描述就是有很多神明他们都会去一个地方抱小孩，然后呢抱下来送给他的信徒什么之类的，啊，要排队啦，哦，有点像排队买冰淇淋，排队买甜甜圈，买蛋挞，那个地方就是一大堆神明在排队等着要抱小孩。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就像地板是云朵，然后他们就踩在云上面，然后一大堆神明在那边排队要抱小孩。哦，你看一下左边，钟馗走过来啦，妈祖刚到啊，哦，妈祖在讲电话，生小孩，反正就他们就在那边排队要等着抱小孩，抱到小孩之后要拿下来给他的信徒什么之类的。根据描述是这样，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知道。哦，那三太子去的时候，看到排队排很长，啊，三太子就比较白目嘛，他就没有排队，他插队，啊，其实也不像插队，他就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前面去。哦，那他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他就看到王母娘娘手上呢抱着一个小孩在那边玩，旁边呢也有其他的神围着王母娘娘在玩那个小孩。哦，一群神仙在玩弄一个小孩这样啊。那三太子过去的时候就看到王母娘娘手中这个小孩很可爱，他就冲过去把那个小孩抢过来带走，直接一刀杀进去，然后这个小孩就被送到我妈肚子里了。听说我妈为了要生我，母体元气大伤。哦，听说她本来是泫雅般的身材，生完之后变草间弥生。看这个是什么金正恩诞生的故事。欸，真的欸，只差没有说什么天降祥瑞而已欸，天上好多彩云这样。反正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诞生的故事啦。我觉得很荒谬，我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觉得干嘛莫名其妙。所以我爸是谁？我爸是还是三太子？欸，没错吧，你还记得圣母玛利亚的故事吗？好啦，那这种没头没尾莫名其妙的故事呢，大概就像是干这根本有病的这种节目带给大家的感觉啦。听说大家比较喜欢听这种不用动脑的内容，是不是啊？我看完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之后，我开始觉得大家接下来要流行什么东西真的超级难预测。哦，所以我就觉得说 Web3 它应该是要自然形成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要流行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未来？哦，它应该要自然形成，而不是说诶像社会住宅这样，哦，发包设计构思想配套，然后社会住宅盖好了大家就住进去。哦，一定没有那么简单啦，我觉得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大家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我就帮大家导读一下 S16Z 的报告，顺便偷渡一些我自己的解读，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解读啦，然后大部分都是偷渡我自己的意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以上的内容有激发你的 new idea，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下一集再见，我要去睡觉了，啵啵。